亲爱的陈牧师，谢谢你的教导。虽然我不明白全部你讲的东西，我还是会继续听。Fideism， 不会不明白了。啊，你知的已经是知了，我是 educate， 将你知的引发出来。起码你知道世上有些叫做好的东西。嗯 ，OK， 这些其实我圈出来，你们都可以自己看的。讲到神的本质 ，Wisdom， 这些他就说不能够讲啊，他不讲神的纯粹的本质，本质总是神的行动，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啊。你看他总是有这种行动主义 ，actualism 啊。跟着呢，就说到基督是神的第二对象，是对象，因为是圣父拣选圣子啊。跟着呢，他都说到是符号，跟着启示呢是怎么样呢？我们必须与他的作为三位一体上帝的救赎行动相关联 ，actualism， 总之什么都要跟神的行动连在一起。那这个是新的巴特派的特点，他们就是将这个行动主义就是极端化了。跟着你看，他下面又说啊，最根本的信仰。就是这个上帝的非这节的认识啊，所以有时候他们真的会说巴特是个不可知论，他很喜欢说神是不可知，但请记住啊，这个是奥古斯丁如此说，也是阿奎那如此说啊。那到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也是这样说的啊。那结果这一些怎么样来理解呢？那他说是客观的，他说他什么都是客观的，是个事实。跟到最后了，说到了还说啊，教会的布道和神学的重新复兴有基础啊，是怎么样呢？他还说到教会，所以总之啊，他的神学有实用的价值。很多人真的认为可以用巴特神学去牧会的啊。中国最有名的第一个神学家赵子成就是巴特派的。曾说，这里又说了基督啊，跟着基督是怎么样呢？他说基督是个名字啊，基督是个名字。那我就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很美丽的图案了，这个就是唯名论啊。他说到基督是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怎么样呢？他还说是这个真实啊。那这里就是牵涉到这一个问题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整个巴特的神学里面真是怎么来定义？那明天我们就会讲了，就是整个西方神学就是产生了两个的派别，一个呢就是叫做 realism， 我们可以叫它做实在论。这个 realism的相反叫做 nominalism， 英文翻译出来就用了两个很好的中文字来代表了 realism 跟 nominalism。 什么叫唯名论呢？就是名不符实，叫做唯名论。最有名的古典例子就是莎士比亚了。莎士比亚说玫瑰的名字不重要啊，玫瑰就是玫瑰啊。所以今天你可以用很多的名字来讲啊。所以现在有太太问你今天送的是什么花送给我，就花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啊。那这个就叫唯名论。那什么叫实在论呢？就是名实相符啊，不是名不符实，是名实相符的。这个名是对等于这个实。现在晚了，讲点笑话了哈。名实相符在生活里面很麻烦啊。如果月亮代表你的心，花也代表你的心，那一枝和一打是有很明显的分别。但是我们男孩子每次都要送一打，最后要不要求婚的送十打，那你真的破产了。所以我们真的生活里面还是名实不符比较好。他来问为什么一枝？今年情人节为什么一致？你说这个叫做唯名论，我是用唯名论来爱你的啊。 意思说是不是爱不要紧了哈。那这个全部是在宗教改革时期产生，明天再解释了。但总而言之，我们就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就是巴特神学它经常产生的就是这个唯名论跟实名论，而这个就是范特尔提出来。那所以整个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是有这般的唯名论者，他们对马丁路德有很深的影响，所以这个呢我们会明天来讲。总之整个巴特的问题就是，到底基督之名、上帝之名仅仅是一个符号啊，还是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那所以在这里就很明显有唯名论的味道了啊。基督是一个名字，上帝最终抛弃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到底是不是上帝的真实名字，而只是一个神圣的特别安排，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你想下去你都知道了，哇，这些是我们很少去思想的啊。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在基督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怎么理解他呢？他是一个名字还是怎么样？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我是很喜欢范特尔的批判，因为他回到了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日光之下无新事。其实巴特神学有时候可以用宗教改革运动来解决，上帝的圣灵召唤他的教会，那这些字很熟灵啊，但还是要问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啊。他又说到那个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个人啊，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到底这个是什么人？但问题他又不讲基督论啊，他说基督教的信息凭着和向着那一个人而生传啊，是 through and to。 有时候我说了，巴特是一个叫做前置词或者连接词的神学家，他是个 theologian of proposition。 他经常说呢，什么叫做神学或者什么叫做上帝啊，就是 speak to the church, for the church, of the church。 所以他这种是非学术的，他每一个字你都明白，但是他所产生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这些连接词、前置词就产生了物意连篇的翻译的问题啊。其实我很不想解释，因为你们大部分都不是从事学术工作啊，我们是透过这种学术交流呢来将自己的学术来推展的，所以我们是透过批判来改良，而这个绝对跟共产党的批判是没关系的。很多时候越重要的书呢就越被人家批判到体无完肤，最好的代表就是巴特。因此我不喜欢说越伟大的人他的错误是越伟大，但是很多时候最可怕的就是你是直至无名。那这个在翻译的过程里面，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可能牵涉到是台北的国语、吉隆坡的国语跟新加坡的国语，和我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叫做英式香港广东话的普通话的国语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最后其实基本上很多这一些是地区性的用语，但是昨天我特别给你们看的呢，你们如果仔细的来看，你应该知道我不是别有用心，我是苦口婆心。因为昨天基本上牵涉到的是关于传神，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解巴特。你说陈牧师你还是错， unit 和 unity， define 和 defies 你都翻译错、哎、那个罪无可赦了啊，这个是不要紧的，重要的人的错误有时候也是不重要。但是下面那个翻译呢，你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就是牵涉到到底你是用一个老派的巴特观点，就是你翻译出来的巴特呢它是一个所谓浪漫主义、存在主义，还是你要凸显那个所谓行动主义 actualism 的 butter。 那里就是回到很多人都知道的了，翻译有没有包括了解释？翻译就是解释。所以呢有时候呢我是不是 那个香港的经典古典音乐偏偏喜欢你，我是偏偏犯错他。你说哇，你怎么可以做？没有，有些句子在英文里面就算它有一个前后的次序，或者它有一个同一或者对照的次序，但在中文的句子里面，因为是倒装文法，有时候你不是将那个 dialectic 那个辩证翻出来的。这个辩证你可以翻译它作为一个对立的意思，但你也可以翻译它作为一个同一的意思。总之整个巴特的研究经常就是说，旧派比较喜欢讲巴特是一个融合的，跟着新一代的就喜欢讲巴特是一个辩证的。旧派喜欢讲巴特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好，譬如绝望是绝对的希望，你认为这个句子本身是对立的意思还是个整合的意思？你想一想啊，你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在旧的巴特派呢，他们喜欢存在主义，新的巴特派呢，他们就喜欢这个 actualism。 于是这节牵动到的是你对巴特的理解。总之我的翻译的文笔是很美的了，对不对呢？就大家观点与角度 OK。 你总是要欣赏我的勇气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我是很喜欢巴特的学者了，他们这些兄弟啊，我会请他们来，对不起了，这个全部打错了，这个就是莱森他的 ugly ditch。 总之就是指到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跨越啊，历史到真理，具体到永恒，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啊。跟着巴特讲的叫信仰的类比啊，那你看他讲这些都是引用圣经，道路、真理、生命。那下面这些话偶然的就很凸显了，这一个态度并不暗示基督教的绝对性或者教会的思想的狭义性。那从刚才那个图表了，就是关于宽容、包容的还是排他，他都说不一定是代表基督教是排他的，因为这完全存在于耶稣基督之中，也独一无二的在他之中，在此之中神圣内在性的丰富性和充实性被包括进去和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一切啊！哇，这些给我来翻译肯定是物意连篇的啊，他这些的句子你真的觉得他有普救论的味道啊，但是他就是不会给你抓到痛脚，但是你会说这种的讲法就是很不清楚。巴特的神学真的有一种含混性的啊，跟着他下面又说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啊，这个是很好了，但是他又不会讲到，他又说基督教的神学不是哲学，不是文献学，不是历史科学，是神圣的知识，那很好了，但是问题没有给定义吗？这个又关于唯名论还是实名论，到底是名实相符还是名不符实啊？你不给定义的，你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他在讲什么啊。道成肉身啊，他就最后引用了很多这些的讲法了啊。譬如下面他会说到哈拿克，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本质。我这里没有打出来，你们可以看见了，我都说哈拿克这些德国的新派神学家写的基督教的本质，结果呢现在还有啊，史托德写的 Basic Christianity 啊 ，C.S. Lewis 写的 Mere Christianity， 跟着这个保罗新冠的 N.T. Wright， 韦德又写了 Simply Christian。 那我在讲不是不好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学家需要有一个 humility， 真的有时候这种的书它就是有一种危险的啊，就是说我们要为基督教做定义，那我同意了，我们是要交代我们所信的心中盼望的缘由，但是还是要小心，如果你要将整个基督教来做定义，你真的要忠于圣经跟信条。所以最保守的不是所谓做神学，不是做一套神学出来，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就读怆然而泪下。所以基本的保守派的改革中神学是很稳定的，就是每次讲一个教义，就是旧约、新约、教父，跟着巴文克就加上现代哲学， 只有两个，通常就是康德跟黑格尔，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突特的亮光。那这种就是很保守的系统神学，也是我喜欢的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独家之言，它不是一个 creativity 啊，它是个 loyalty 啊，忠于圣经的见证。下面这个就是明天我们特别会看范泰尔抓着巴特不放了，好像一只狗咬着一个人一样啊！我没有对范泰尔不尊重啊，这个忠于上帝，好像 Dominican 说啊，我们好像上帝的一个宠物一样啊。但是真的，他都抓着这救恩历史到底是历史的意义 Geschichte 还是历史的事实啊？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但是范泰尔提出来关于巴特的批判，那个原则确实很生动，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亮光啊。所以后来再下去跟着就讲到，我们不要将基督教看为是一个宗教文献啊，跟着有个 charisma， 那这个是存在主义喜欢用的啊，就是福音书里面有个秘密，这个叫 charisma。跟着说上帝的王国的自由，那我们都承认四福音耶稣传讲的是天国，那他也用圣经，跟着最后他大量引用的经文，你看这个就是教会教义学经常会看见在两页里面引十处的经文，所以它是经文神学叙事神学。但是问题就是引用圣经不代表你是正统了，好，这个就是那个问题。那跟着最后呢，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今天拍给你们的讲义了就是范泰尔对巴特的批判，这个今天讲明天也讲。范泰尔有很多很精准的这个 quotation 呢 Ventil 就说 quite properly speaking men speak of Kalbach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logian of our time。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学者，我们是彼此欣赏彼此批判的所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我们好像打泰国拳一样的跟着他就说到巴特的教会教义学是什么呢，他说到 truly monumental 就说到呢整个教会教义学呢的确是很伟大的， monumental 是很惊人很重要，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教会教义学的看法所以他就要研究它但是你又要小心了他讲完这个之后，他跟着还有加上其他的句子。那我经常就用这一个来做他的总结这个 Ventil 他是相当不客气的，如果给巴特专家看见他们就会气死了那他会怎么样形容呢？他会这样说了他说整个巴特的神学是怎么样，他说巴特是完全违背我们基督教的他说 Bach's theology is in fact a denial of historic Protestantism 他是完全违背了基督教的 historic 历史性的根正教。有一个现代的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家叫做 John Frame， 他就说 Some ambiguity in Bach and Ventil's reading on him is certainly responsible and most likely right John Frame 都说呢 Certainly Bach is not a teacher to be trusted。 我很高兴现在你们看见我们彼此批评，但起码没有人说 Certainly Stephen Chan is not a teacher to be trusted， 所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很感谢神所以我们的批判呢，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结果你看了，就是整个范泰尔这个 John Frame 他是一个 conservative reform， 他经常但竟然他经常是批判Ventil， 他譬如他这里提到，他说呢范泰尔有一个毛病，就是他批评人的时候他忘记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Bart himself was not entirely clear in his own mind. Van Til rarely considered that possibility in the thinkers he criticized. 所以 John Frame 他绝对不是范特尔的粉丝。 我也觉得很多人批评我的翻译的时候，他想不到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I am not entirely clear in my mind. 因为这个原因呢， 这个就不叫做错误了，这个叫做美丽的误解。 就是我真的相信是如此翻译，我是讲笑了啊。 但是你就可以看见呢， John Frame 他真的， 他不是范特尔的粉丝，他不是的， 但是他仍然会说， 巴特的著作的确有含混性， 你有时候不太肯定到底他是明知故犯， 还是他自己糊涂， 那绝对有可能。 但是范特尔呢没有想清楚这点， 但仍然他会说， Certainly, Bart is not a teacher to be trusted. 那这个就是我们保守派对巴特的批判。 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巴特。 那范特尔批评巴特有什么好处呢？ 他基本上他这本书就是一个神学史。 你们可以看见下面你就可以看见了， 他这本书的大纲呢， 我列得出来给你们看， 他基本上就是整个神学思想史， 从头到尾。 你看有斯莱马赫拉、菲尔巴哈拉， 所有这些， 跟着又列出了一些的根正教的神学家， 跟着又有一些现代的神学家。 跟着你看他好像写了一本 教会历史书一样，那这一个就是范特尔的强处，他是将到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写了出来。那所以从这里来讲呢，范特尔的长处我认为呢，就是他写了一个历史神学历史，他用历史神学 historical theology 来对付巴特。但是严格来讲他在做什么呢，就很有趣了。 他是提出了一个范特尔的叙事体，他将整个基督教从头到尾讲一次，跟着呢就证明卡尔巴是错的。所以这个就是 narrative one 叙事体的第一个版本来对付叙事体的第二个版本。那尼采有一本书叫做《道德谱系学》，其实叫做《道德的家谱》，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 你们一定听过的批判，就是基督教是个奴才的道德，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保罗。他说我们现在要脱离这个奴隶的这种道德，要做一个主人的道德， Master Morality。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传统的欧洲的封建的基督教的道德解放出来，于是他就用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很像后来引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那如果有人说基督教就是造成社会不公义的，特别在亚洲，那基督教就是造成贫富悬殊，东西文化冲突，基督教不是公义的，它是不公义的，它不是爱，它是带来仇恨的。那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你怎么搞？ 个人来讲，你说啊，我就尽可能去爱人传福音，但你总是要有个办法去告诉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譬如以前的清朝的人说，我们的圣餐是吃婴孩的，那你怎么样去解释？那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你怎么样讲？你讲见证是不是？你告诉人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的。结果你在做什么？其实你 最好能够敌对尼采的方式，就是你写一本我们基督教的道德家谱，你就将我们真的是如何庆祝圣餐，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再讲出来。因此，这一个就是后来有些人说了，与其研究故事学，不如我们自己讲故事。那这个 narratology 是现在其实不是很红的了，已经过时的了哈。 总之就是我们尽可能就是要用一个实际的故事来对待攻击基督教的。 那范特尔批判巴特有什么弱点，那我相信所有巴特专家都会说了，就范特尔没有好好看巴特的书，他没有引用德文，你记住啊，他是荷兰人，他生在荷兰的，他的荷兰语就是德语啊，他是看原文的德文，但是仍然范特尔这种的拙秉现在来讲是不及格的，就是他没有那个 close reading， 他引用不够啊，就所以这一个是他的弱点。好了，跟着我自我反省啊，人贵自知。今天早上是早餐之后，我想不如我写一写我自己批判巴特有什么强处跟弱点啊。我说，首先这个人是考了三次德语才及格，这个肯定就是他的弱点。那跟着下面是怎么样呢？于是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很笼统的，巴特派就说一切都是叙事体。那相对来讲啊，波提里提利西这个存在主义的神学家就会说一切都是关怀啊，这个是从海德格很有名的，人的焦虑就是人的存在，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我焦虑故我在。跟着这个焦虑还分开 care 和 concern 啊，而他这种的存在主义啊，完全是从人来推出来，是很伟大的，他不是从观念出来。所以海德格就说一切都是存在，并且呢是忘记了存在。那陈佐仁呢，我学的叫做传思学，就是呢一切都是传思，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但你记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的神学和哲学家叫做 Lonergan， 他在多伦多大学，他就说过 If everything is interpretation, then nothing is interpretation。 如果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呢，那一切都不是观点与角度。哇，多么奥妙，等一会再解释。跟着我是也是用历史神学，就说呢，我是从教父从头到尾来看的，所以对我来讲一切都是历史啊。我们就是从教父们，所以如果你离经叛道了，我不单只说你不合乎圣经，我会说你违背了奥古斯丁啊，你违背了路德跟加尔文。我们是言必教父的啊，我们这帮人啊，我们搞的叫做教父学。我不做这种行为上学，但我有一个学术的真友，就是我不同意他，但我后来喜欢他，就是他的观点影响了我。就是行为上学是很重要。路易斯在他的《拿里亚》的不是童话，而是预言，最后那本《最后一战》（Last Battle）， 最后那个教授带着孩子们看见有一个真正的拿里亚，而狐狸真的会讲话的。他们当时候很震惊，结果这个教父这个教授就说了哈，你们没有读过吗？柏拉图，柏拉图。所以一切都是归于那个形而上学。有没有听过整个西方的哲学就是柏拉图的注脚啊？啊，包括反对柏拉图的人，跟着本师神学有没有听过？那他们就说一切都是触景啊，触景神学还会说呢 ，context determine the text， 你是什么触景就看什么文本。巴特他不喜欢触景的，他说上帝就是上帝啊。后现代派就会说呢，一切都是叙事。华人教会最简单的，听了三天就做一个总结，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早叫你不要浪费这100块、啊、要追求生命，要爱主，还有回去执事还会说，你看你去了三天教会少了2个人，教会增长是硬道理啊，这个是北京上海的话。还有一切都是布道啊，布道最重要。你们听过了，逆陀僧讲道路，王明道讲道德，贾玉敏谈道理，松山节谈生命，陈佐仁批评巴特啊，就每个人都有一种的讲法。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要碰他们了，我们留在里面了。那西方的哲学呢，我已经讲过了，的希腊语里面真理这个是 Aletheia， 是来自2个字啊，结果这个 A 就是去，这个 Lafano 就是盖，因此从事海德格的研究的人呢，就说真理呢，真理是去盖，或者呢，真理是去蔽。那这个是柏拉图的，这个是 education， 这个是将那个本来已经在的将它带出来啊。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整个西方从希腊下来有一个很强的形而上学，就是真善美一直都在，他们是被蒙蔽的，那你们怎么样能够去理解它呢？那所以这一个就是柏拉图后来就说我们的知识就是一个 recollection， 是回忆。那所以奥古斯丁带有很浓厚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味道。但是西方出了一些人好像康德，他们说 wait a minute， 我们要区分超自然跟自然，超自然跟自然中间是不可以逾越的鸿沟。所以范特尔最喜欢的，他永远呢就是画两个圆圈。好，他永远说呢，这个范特尔永远就说超自然跟自然中间是没有共通的，因此启示是没有 common ground， 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是以启示为中心。你都看见了，这个范特尔是带有很浓厚的这种康德的背景，但他不是康德派。为什么？因为他否定了康德。为什么我们否定他？就是康德没有想过一个可能，我们不可能从我们到上帝那里，但有没有可能是上帝到我们这里？当然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信主的过程的。用老牧师的话来讲，不是人找神，是神找人，不是人救神，是神救人。那这一些都是我们基本的信仰。但也好像巴特所说的，因为巴特说神是主体，神是神。总之所有的问题都要去到康德那里。那黑格尔就说呢，真理是什么？ Always already there， Always already here。 但是我经常说，哲学家他们的生平不重要，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很重要。康德是在马丁路德之后，他是路德派的。路德派最有名的就是两个国度，还有律法与恩典。所以路德的神学引发了康德这种分，如果不是分隔的观念。黑格尔是天主教，天主教强调自然神学、理性神学，所以黑格尔讲的话很像柏拉图。但是连柏拉图有时候都会有一种 Kantian moment， 就是说呢，我们人虽然可以透过回忆找到，但是有些是不能够逾越的。那所以黑格尔用很浓厚的天主教的色彩带出这一种经验式的知识论。跟着海德格就说呢，真理呢是什么？ Disclosure， 就是去盖和去蔽。但是海德格更加厉害，他就说到整个欧洲西方的哲学历史都错了，他们忘记了那个本体 being， 所以他说整个西方的哲学是忘记了柏拉图，忘记了那个存有论，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出这个 being。 他这种讲法呢就很像尼采，尼采就说呢，整个西方的哲学都是错的，而罪魁祸首呢就是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保罗，他们将到那个不存在的形而上学带到人间，产生了最大的谎言。他说耶稣却是好的，但他是最后一个基督徒，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久不久呢，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思想家叫做横空出世，他们告诉我们，你们全部人都错，只有我对。 好厉害哦。就好像中国大陆说呢，整个中国是从1949年开始才产生一个真正的自由发达的中国，就是宋元明清甚至49年之前的中国都是黑暗的时期。用日内瓦的市议会的会徽来讲就是黑暗之后就是有光明。所以当时他们的宗教改革叫做 Tenebra， 就说呢，黑暗过去就有光明。那我们总是有这种的人间的愿望，这个叫乌托邦。结果呢，巴特派就有这个问题了。这个McCormick 他是怎么样呢？他说福音派错了，就是因为巴特从来不是这么简单，说他妥协了圣经的权威。而新正统派也错了，因为他们太过强调存在主义， 他说巴特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是什么 dialectic， 他是辩证的，他是用一个行动主义，他最早就好像加尔文一样的，他已经提出神的拣选，所以他整个神学呢是有一个三一论的架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凡是有这些人一讲出来呢，你就会发觉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震荡。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他会介绍自己是新巴特派 Neo-Bartian， 而不是说他是 Neo-Orthodox。 另外你们穿牛仔裤了，就是经常会这个穿这条裤子叫做 Levi Strauss， OK、那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叫做 Leo Strauss、就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死的老师啊，他是美国最有名的美国常春藤大学，经常就是你一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叫 Levi Leo 是什么种族啊？ Levi 是圣经里面什么的地方啊？利未记。所以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人，你猜他是什么人？犹太人。对了，美国常春藤大学差不多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是这一个传统啊，就是犹太人的教授将天主教的神学教给基督教的孩子们，这个叫做常春藤，明白了吗？为什么是犹太教授？因为他们是绝顶聪明。为什么是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就是整个西方的传统，叫做中古。为什么是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学生才用功去考试。因此整个你可以说常春藤产生出来的精英呢，就是英国美国到现在有时候还会说的，就是西方就是 Judeo-Christian 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明不明白啊？马克思是什么人？犹太裔德国人啊，跟着所有的爱因斯坦还有思想界都是这个问题。整个西方经常就要解决的就是犹太、希腊、罗马，跟着到英国、美国啊，这一种叫做犹太西方基督教英美的传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四书五经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 Leo Strauss 史德劳斯又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整个西方从柏拉图下来所有的经典里面都有个密码，而从来没有人读过，只有我发现。是什么呢？原来西方所有的哲学家他们讲的都是讲政治，他们从来不是搞什么哲学、文学、神学，他们所有的著作都是讲一样事情，就是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因此呢，所有的经典是用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那当时是震动了整个常春藤的大学啊。那你想想也对我啊，这个理想国，柏莱图的理想国，它是在政治系里面教的，它不是在哲学系里面教啊。那所以凡是有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典范的转移。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 啊，久不久呢你就会有这种阴谋论的这种的思想家出来。因此巴特派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像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提出他找到一个不同的巴特。有一些很卓越的学生听了两天半之后有一个结论，他说这个课根本不可能认识巴特，我们认识的是一个沉着人的巴特。 You are right, You are so right,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尝试要解释巴特。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整个巴特神学的危机了。那你说加尔文也会啊，你已经说过有荷兰啊、苏格兰，对，但是那个已经经过了500年啊，所以下面就有了这个图画了，就是当时还是正统信仰的普林斯顿教授 Warfield 就说过，整个改教运动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胜过了他的教会论。所以呢天主教、路德、加尔文都是讲奥古斯丁， 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有奥古斯丁他们没有，我们每一个宗派都有恩典论，我们都有教恩论，而且我们都有教会权柄论。请记着，我们都是修道主义的。你们上完整天的课还来，到了第三天，明明这个课程没有怎么样讲巴特，你还来，你真的充满了修道主义的精神。韦伯的话 Max Weber 就说呢，我们根正教产生了一种 sublimated monasticism， 升华的修道主义。你们久不久都听见了哈，比较啊，这个香港什么时候死，你们当然希望你们打倒香港了哈，但有时候做人也要仁慈一点 ,OK? 那上海会取代香港啊，但是还没有看见。总之久不久就有人比较哪一个地方的人走路快一点。我相信很难比较，我后来发觉你不可以相信，你有没有去过伦敦啊，英国人走路很快的。还有巴黎啊，法国人走路很快，你不要以为欧洲人很懒惰。因此我们经常发觉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产生的修道主义啊，真的是新教的伦理，它产生了一个敬业乐业的心态啊。肯定新加坡曾经创造了全世界第二位的 GDP per capita， 你们就好像一个极大的修道院，每天从早做到晚，不过这个荣耀归于给自己，但仍然是修道。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就不能够用一个对比甚至对扬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改革运动。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用一个典范，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典范的转移，不是有跟没有，乃是不同的种类。跟着用中国哲学来讲呢，你们喜不喜欢看这种中国哲学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那我为了我们都是海外的孤神椰子，我们是用英文来读中文的，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个叫做庄子的辩论呢，是在他的秋水篇，叫做 Autumn Water Chapter， 这个濠梁之辩 The Debate on the Dam over the How。 OK， 慢慢看，很好。 OK OK，于是下面很快了哈，不停的了。 I don't wait for anyone， 因为我是犹太教授，将天主教的神学教给你们基督徒，一切都是相对的，是很绝对的。 OK， 横看成峰，成岭直成峰，那这些全部是关于观点与角度。跟着，情人眼里出西施，怪不得你的老婆这么难看。 Wait a minute，你的老婆怪不得这么漂亮。 Wait a minute， 这句话跟你老婆漂不漂亮没有关系。 OK， 总之这句话不是情人眼里看出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意思是说，你看见的都是西施，连东施你都看作这西施，真的服了你了。但是仍然呢， The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这句话不是用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看出来的，它是一个 universal determination， 它是一个普遍性的断语。可不可以啊？这个要吃过早餐，明天早上突然之间你会明白，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这句话不是从观点与角度出来的。就好像刚才我说，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我们不要 over generalize。 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刚刚正在 generalize。那结果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庄子跟魏子的对话了。他们的对话有很多解释，但其中一句就是说，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你不能够了解对方。但正是因为这样子，那你不是我，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那你怎么可以断语断定我不知道鱼之乐呢？总之庄子他有一个制高点叫做形而上学。那很多古中国哲学上古叫做先秦，他们都说老子是冷的，庄子是热的。庄子很有宗教性，从这里来讲，他不是从逻辑来辩论，他是诉求于一个更高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基本上就说，人人都能够有一个共通的知性，我们彼此都知的，并且当我们不知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知的。 想起谁啊？奥古斯丁。所以下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在柏拉图里面已经有了，这个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有些时候被误解，这个是所有文艺复兴时候的画家，从北意大利的达芬奇到威尼斯的这个Tito Ritten， 他们都会有的，他们的画廊门口会挂着这个牌，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这句话不是说人是世界的中心，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他的意思是说我是达芬奇，我就有达芬奇的风格，我是米开朗基罗，我就有米开朗基罗的风格，我是 Vermeer 威美儿，荷兰的威美儿，我就有威美儿的风格。总之我们画家所做的就是以我们的观点去重说和重现这个世界，我们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车夺，不是说我们量夺制造这个世界，是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够呈现我们美的方式，我们是用我们的角度去量夺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不是相对主义，这个叫做观点主义。范特尔的书里面就有这样子讲了，他就说呢，叫做 multi-perspectivism。 那你会很意外啊，你认为保守的改革中一定是教条主义，结果不是。范特尔说绝对是的，我们没有人是真理的代言人，上帝的真理没有独家代理商的，我们理解教义的时候呢，我们永远都是有一个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圣徒相通，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的神学的系统。我们每一次讨论 doctrine， 我们都有 think the whole， 我们要以整体来讲，我们不是追求一个八科全书啊，我们也不是追求一个纯粹的逻辑的次序，我们要相信 Christian theism is a unit， 基督教的有神论是一个整体。所以以前我就很担心了，因为我连我在美国教课我都是这样教的，就是我教课是没有大纲的，所以学生气死了，告到这个教务长。后来上帝保守我，越来越多人都说哇 Dr. Chen 讲课真的好， He has no outline。 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做整体啊，就我没有大纲，但我仍然尝试给你们有一个意境，带你们进了庐山，但是你们永远有观点与角度。就说我要 present 的就是范特尔所说，不是一个 logical system， 也不是一个 encyclopedia， 不是个八科全书，虽然我是 compulsively try to be encyclopedic， 但是这一种是令人很疲倦的。但是整个基督教之所以精彩呢，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用逻辑还有无所不包的知识来证明，但是因为它本身是整体，所以它可以是无所不包。总之相对主义结果是一种叫做绝对的相对主义，因为 everything is relative 这句话本身是很绝对，可以吗？ OK， 如果你说 agnostic 不可知啊，那就是说譬如我忘记找一个不会气我的人，你了，就说譬如我说世界上有绝对真理吗，那你说是，那你就同意我了啊。如果我说世界上有绝对真理，你说不是，那我当然我就用柏拉图的方式了，我就说你是不是绝对相信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真理，所以相对主义结果还是一个绝对的立场，可以吗？好，那你现在说你不知道。好 OK， 忘记你名字。宪成，世上有绝对真理吗？你要说不知道。你说不知道 OK， 那我说宪成啊，你是不是很肯定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真理啊？你说说什么？你不知道。好，那宪成你是不是绝对肯定， Are you absolutely sure that you don't know， 你是不是绝对肯定你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这种问下去呢，就是产生了奥古斯丁这种千古绝唱，真的是叫做历史 绝非如烟呢，千古绝唱。真的，当我们说神是不可言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言说上帝。当你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仍然知道。于是这个就是本体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愚顽人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神的概念，他才能够说没有神，是不是？所以已知和未知是有 dialectic， 但是稳定的神学历史是从神的已知去讲未知，但是巴特却是好像是用神的未知来是讲神的已知。那这个问题，那 and the winner is 谁胜出来呢？后现代主义了。这个 Liotta 就曾经讲过，再没有 grand narrative， 再没有大叙事体，一切都是相对的。那这个是后现代主义。跟着呢 Ventura 原来讲过这句话，他说 To some readers this may seem confusing， Either Bart believes or he doesn't believe， But the matter is not so simple。 意思就是说方泰尔在这里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能够用一个标签来批判巴特。你不能够说巴特是不可知论，或者巴特是唯心论。有些时候你就是要不断的去看他的著作。所以我的牙医讲这句话，我在方泰尔的书里面找到了。It's not so simple。我是用叙事体来做神学的啊。结果怎么样呢？你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整个保守派，到自由主义神学，到新正统派，其实我们每一种神学立场都有我们的形而上学，都有我们的知识论，从来没有一种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那巴特派会气死，因为巴特派说他们的神学是没有哲学的，他们的神学是没有形而上学的。但这个真正就是海德格的问题。海德格说呢，他的哲学啊，就是将到整个基督教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全部去掉。他说我们忘记了存有，他找到一个新的存有。那巴特说他没有哲学，但我认为他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哲学的 shadow， 他带有很浓厚的好像康德啊这些的背景。因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巴特？How can we counter Barthianism？ 啊，我们怎么来抗取它？啊，第一就是要买更宽广的生命，因为呢，里面就告诉我们呢，加尔文呢，他有一种令人惊艳的形而上学。我们要重新回到加尔文的研究，找回那一个根正教的形而上学。第二，天主教的神学家。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一直带有形而上学的，很浓厚的，并且是有中世纪甚至从改革中来讲是错误的。譬如我的老师特雷西就说过， Good theory after all is both an abstraction from and an enrichment of our concrete experience。 用这个图画来讲呢，就说呢，好的理论呢，永远是从经验出发，跟着会回归到经验，这个叫做超验 （transcendental）。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经验。跟着好的理论呢，就从经验出发，就产生了一个叫做 concept， 这个叫做 conception， 一个概念化的过程。有了概念化的过程呢，就回归到经验，就指到经验。比如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就产生了一个超验的反思，意思就是说有万有引力定律。有了万有定律这个 conception 之后呢，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等苹果掉下来打中你，你才明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将这个经验的第一步去掉，我们就用 concept 来指到经验。于是呢，这个就是科学了，这个就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永远呢是有这个理论化的过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而从这里来讲，两者都是重要。巴特喜不喜欢？巴特说我们是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我们永远要从具体的行动去明白上帝，是不是？所以对于巴特来讲啊，他不可能，他认为这个抽象就是错的。那所以呢， 天主教的神学是令到巴特派气死的。那下面也说了，基督徒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双言讲，双讲圣道所转化 Christian religious experience， 相当天主教 transform through the proclaimed word， 从双讲的话被转化， but transform but never destroy its root in the reality 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acred。 就是这一个双讲的经验呢，是从双讲的道所产生，但是这个道呢，永远没有除掉那个奥秘。这个奥秘他讲这个叫做 manifestation of sacred， 那个神圣的彰显，那这个是绝对是天主教。意思就是说，理性与奥秘，我们理解的圣道和那个神圣的呈现是互通的。那这个是天主教的形而上学，巴特派绝对是反对的。特瑞西说是什么？The necessity of theological reading， 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有神学的解释，但是它是用天主教的。跟着呢，产生的就叫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早年就跟耶鲁打仗，耶鲁就是美国巴特神学的重镇，他们就说我们一切都是叙事体，但是芝加哥神学有天主教的色彩，反对说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那所以这个天主教的知识论就说了 Lonergan， If everything is interpretation then nothing is interpretation。 那这句话很难明白，其实不难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这句话不是从观点与角度想出来的。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这句话绝不绝对。我想问，绝不绝对？不绝对，很绝对。一切它是一个概括性的观点，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观点。可不可以？情人眼里出西施，结果呢是一个天眼呢，一个无处不在的眼，他看见一个普遍的一个共相，一个 universal truth 是什么呢？一切的美都是观点与角度，这个本身是一个绝对的宇宙性的无所不包的定律，它本身不是观点与角度。但是每个人看出来的西施是不同，但是西施是从你的眼中看出来，这件事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它不是观点与角度。意思就是说，你永远是有一个制高点，你才能够看出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如果这个很难呢，你会用个简单的方法，就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是很绝对啊。如果这样子来看，你就可以看见下面保罗理科就比较好了。保罗里克是个基督教，法国基督教更正教的哲学家，他就带有 Protestant 的背景了。他说我们不能够只是批判，我们还要相信。他说一切都是传世的冲突，所以每一件事都是有观点与角度。他说到是什么意义啊？从来不是在文本里面，意义呢它不是在文本之后，所以没有一个神秘的意思，所以不要相信阴谋论了。意义也不在经文里面，意义是什么呢？它是在经文的前面，是我们看见的。那你想一想，基督说圣灵来要带我们什么？进日真理里面。我想问，一个人如果懂希腊文，他找到那个字的字典上几十个意思，他用尽所有的办法解释那段经文，跟着他预备一篇讲章，但是你认不认为他就一定的必然的绝对的就是代表那段经文真正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经过了希腊文，经过了解经，他各种的学术研究，他仍然是解错那段经文？有没有可能？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相信，单单相信学术权威。这个经文的意义，当然你可以说在经文里面，但更好的意思讲法，就圣经是一本又真又活的书。甚至我们说，圣经就是真理，不是说这个真理好像一种神秘的东西，达芬奇密码，它隐藏在经文里面。因为一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你是阴谋论，你每次讲出来的亮光，你又有时候又说是人家看不见，只有你看得见，那这些话是很恐怖的。 啊，所以这一种的叙事体神学，它就是没有办法交代它那个真理是从哪里来。所以经文的意义永远有一个 surplus of meaning， 有个意义的 surplus， 你不能够将它来总结。最后呢，保罗里克讲这句话 symbol give rise to thought， 啊，他一定气死的，因为对于这个巴德来讲啊，这个不可能从抽象的象征产生出 thought 思想，并且思想是不好的。所以最后交代一下我的出身，我是研究古典神学，所以我对现代神学一知半解。我主要研究的是奥古斯丁啊、加尔文啊这些人。我对神学的看法呢，是绝对没有事情是空穴来风的，而没有东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的责任就是做神学的交通警察，就每次有人讲话，我都要找出他的根源。我是搞哲学神学的，所以我的书呢很少引用圣经。我后来发现我很像范泰尔，范泰尔就是一种哲学神学书了，就说我们主要不是解经，我们是处理思想史的。那结果呢，我们怎么样令到巴特派生气啊？不要这样子，这个很不学术哈。我们要找呢我们的思想的同工，工就包括攻击的攻，记住我们不是朋友啊。怎么样令到巴特派气死呢？第一，就用天主教的神学来对付他们，每次都要讲到那个词叫做超验 transcendental theory conception。他们讲 actualism， 一切都是上帝的行动。我们说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啊，我们是讲思想啊，我们不是讲行动啊。他们说他们是这节解经，我们用传世神学就告诉他们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你讲得很好，你充分代表了巴特派，就是一派，我没有说胡言。跟着我们就用解构神学来解释了。解构神学是怎么样呢？他不是跟他来解释，他问他你是读哪一本圣经，意思就说呢，最后呢不是说你解经对跟错，他说哎，等一等，还没有解经之前先让我们解释一下你看的是哪一本圣经。他说有很多吗？对，告诉他有很多文本的，你先要告诉我你看哪一本。听说打麻将跟电影叫做十八章，告诉他东西有很多。最后我们就用巴特神学对付巴特神学，意思呢找那些老的就快要退休的，好像呼神格，对付那些年轻的刚刚天牛的。那这样子呢就很简单，就是说不花吹灰之力，我们就用敌人对付敌人啊。那结果整个巴特的这种的研究最后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看书了。怎么样看呢？哇，就快够时间了。第一，看圣经 Holy Bible 啊，记住有很多 Bibles 啊，要选一本好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研读版圣经啊，它的注脚跟里面的文章啊都不是完美的，而且是本来的英文的文章最好，华人学者写的都有问题，最不好那篇就是我那篇啊，我那篇是最后交在印刷厂印出来。其实我不是讲笑了，我认为呢最好研读版圣经不要收集学者的文章写在里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圣经。那说陈牧师你又写，因为人家写了嘛，有14个人写，那我也要写啦，因为我觉得我也写得不错啊。而我写的是什么？横看成峰直成岭。我说加尔文和路德就好像落基沙漠上面连绵不断的两个高峰，我是这样写出来的。所以人家写我怎么能够不写？哇，又有后现代的加尔文，又有甚至相当有巴特味道的加尔文，那我认为我讲的是加尔文的加尔文，成准的加尔文，我当然要写，没有办法。 这个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是我不是讲笑，我是认为研读版呢最好的文章是 anonymous， 无名的，等你们中毒都不知道毒从哪里来。Barwin Reform Dogmatics 还有 Louis Berghoff 系统神学，这两本书是安全的。他们就讲旧约，讲新约，讲教会历史，巴文科就讲加上哲学，一定就是康德跟黑格尔，跟着就是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跟着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很保险很稳阵。那这些要看，第四要看康德，要找到他们的老祖宗，从祖宗开始批判。但是康德这本书不好看了啊，我们研究哲学就没问题，我自己定了自己每天读经，每一年读圣经一遍，跟着每三年看纯粹理性批判一次，就当它是哲学的圣经这样子来看，每三年看一次。为什么每三年就拿它出来骂一骂，这样子我的思想就比较纯净。总之没有一种叫做无传统的，但是呢，我们分开有一种叫做死的传统，就是 dead beliefs of the living， 那些活着的人传的是死的信仰，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啊。我们要传的是一个 living tradition， 是个活的传统， is a living belief of the dead 啊，我们要传记下去。所以我们讲的不是复古啊，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神学是创新的，我们要讲的是那个远古的一直遗留下来的纯正的信仰。我们相信基督教从奥古斯丁到路德到加尔文到王明道啊，到 Berghoff 到 Barwin， 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经线。从圣经的权威到教会历史的这种的 tradition， 就保证了我们信仰的纯正。所以明天我就会讲巴特的这个大纲，你就看见呢，他基本上就是他，你可以说他好像产生了一种是范特尔的 narrative， 对，他将教会历史和哲学历史从头讲一次，结论就是说巴特全部错，完全错，就是说巴特他解释了整个教会历史，他是看错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要产生出来的，就是整个批判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好像Van Til 他产生出来的是一个系统性对巴特的批判。简单来讲呢，我就是认为我们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去批判 Calbart， 我们如果要批评他，我们一定要用全面的角度，我们不能够抓住他对某一个教义一个的看法。因此最稳阵的就是用 Van Til 的方法，他提出了一个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critique， 所以我用这个做结论呢，就是你看见有福音派，有新统派，跟着有这种专门讲神的行动的这种最新的巴特派啊。那福音派只讲圣经无误论，你就好像它是淋巴腺的癌症，你就只医它的颈，你忘记它是它这个癌细胞是全身走的。新正统派就是存在主义的巴特，新巴特派呢，他们厉害了，他们同时批判福音派，又批判新正统派，他们说两派都讲错了。巴特是什么呢？是个极端的 actualism， 他主要讲的就是神的自我拣选，他是三位一体，那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但保守派呢，就是全面系统性的批判巴特。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认为最有威力的是第四个保守改革宗，它是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巴特啊。那以前我讲笑讲过，我说康德 he is wrong， 但是他的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他是 systematically and consistently wrong， 他是有系统的并且一致的错。你知道人最困难的就是我们全部都对，这个很难。但人另外有一种情况也很难产生的，就是你全部都错，很难的，你总是错中有对，对中有错啊。你说我爱你， 我全部都错，也不可能呢，总是有一样事情对啊，是什么呢？就是我爱错你了。那所以康德很聪明了，他想到一套方法呢，他做到一个差不多是没有人做过的，就是他的思维是绝对有系统，一致从头到尾全部做。哇，这个是举世无双，我已经说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很难，他做到这一步，所以我很尊重康德。我刚才是不是说 but 啊？我是讲 Kant 康德。所以康德这种的哲学很厉害，他是 systematically consistently wrong。那结果你要对付他，你就是不能够只针对他一两个问题，你要同时的全面的整体的，就好像用化疗一样，你将全身的好的跟坏的细胞全部杀掉，是很惨的。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连我们不太喜欢的天主教的老师，我在他们下面读书，我很惭愧跟羞耻，我不应该读这些新派神学。但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太厉害了，有时候为了打败希特勒，我们要联络苏联，不代表我们是朋友，但是我需要更多的机关枪，包括如果有纳粹党他们叛变，我们也要收容他们，我们用巴特派打巴特派，总之目的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你说这个叫什么？哎呀，这个你们笑我了哈，你们不要当我是异端，这个不是金庸小说 OK。唐牧师他经常有时候访问我呢，他就想我讲的多一点，但有时候又不想这么多，但有时候我就逗他，因为我很累，他还要抓我上台。有一次他就以为我会讲很多，他说好，陈博士你讲讲什么叫神学。我那次有情绪，我很不高兴，所以我不讲，我说神学就是研究一切的学问。他看着我，他 expect 我起码讲八分钟了，当然我那一天讲了三十分钟，因为我那天心情很好，我想讲多一点，叫做压时间。所以我那次我很气啊，我就说神学就是研究一切的学问。哇，他吓死，哎，怎么三秒钟都不用就讲完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联络苏联呢，收容所有这些半片的这个巴德派 ，History of Ideas。那这个字就令到巴德派会喷血。I study idea, I have no story to tell. OK。我们研究的叫思想史，所以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是明朝、清朝的大股，我们有四合院，五湖四海，总之是朋友就来。我是苏建恩仇律的陈家洛，五湖四海都是兄弟，主要就是反清复明。到了我们胜利之后，才慢慢的算账。这个叫做 history of ideas。 所以我知道刚才你们看见怎么可以，天主教有时候就是要这种办法，但你说怎么样做，你们不可能。这个是要经过犹太人的教授将天主教的神学教给我，我才能够做。我是专门研究病毒的，你们不是。所以还是呢，平常不要去一些肮脏的地方，不要吃不好的东西，多点看圣经。巴特课程上完我这个就以后不要再上了。但愿大家保持健康，青春常在，灵性活泼，永远爱主。其他的不要关心太多。我是个学者，也是个牧师，我是个 scholarly pastor， 但我也想做一个 popular speaker， 但这个其实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的课程都是很少人上的，李建安牧师的课中有120人，我的课程只有30人。所以我其实很希望这个课只有30人来。我们请廖神祷告。